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历史书的第五堂。今天我们会第五堂和第六堂呢会交通到撒母耳记上与下。那在圣经原文的里面呢，撒母耳记的上下本来就是一本书，后来他们在翻译的时候把它分成上册和下册。那作者是撒母耳，那先知和拿单，先知拿单呢还有加德呢是25章以后是他们两位所写的。因为那个时候之前我们看见撒母耳他已经去世，那写作的时间是主前1171年到1056年，地点是在拉玛。那我们上一次交通到四世纪，那就知道说它是一个也是一个过渡时期，一个转换的一个阶段。那整个来讲呢，原初是从神权来治理的，是祭司是为主的。那后来到了士师秉政的时候呢，就换到士师。那士师不是一个全面的，有些士师他只是在局部，他在那里做一个士师，做一个管理治理审判官的那这样的一个地位。然后呢，到了撒母耳记上，特别是要转换到王制的制度。那这整个的原因跟过程是在撒母耳记上。那撒母耳记上里面呢有很多关键的人物，那他们是影响非常大的。那特别是撒母耳是一个转变整个世代当中呢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他承先启后，那由士师祭司到先知，所以他是以色列最后一位士师。我们在撒母耳记上7章13节，他讲到说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所以撒母耳他也是一位士师。然后呢他是首位先知，在使徒行传3章24节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讲到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从撒母耳开始算啊，说以来的这个众先知。那我们在撒母耳记上2章35节，他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那特别我们知道当以利他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在那里侍奉，特别是他两个的儿子，他却没有去指责管教。然后呢神说他要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那我们在历代志上6章34节到第37节，从那段圣经里面呢可以看见撒母耳他是可拉的后裔，所以他是属于利未支派的，所以撒母耳他是属于祭司的支派，好，他是祭司。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呢，像撒母耳那士师特别就是其实也是代表一个君王的意思，好，只是当时候还没有王，他是用士师。那他是士师，他是祭司，他是先知，那这是撒母耳我们所需要知道的。那撒母耳记上呢他的要字，要字就是关键的字，一个钥匙把圣经打开的。那第一个就是祷告，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等一下就会交通到那个祷告它的意思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撒母耳的意思呢就是神听祷告，撒母耳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听祷告。那第二个字就是侍奉，第三个字呢就是献祭，就是献祭。所以我们在这个几个要字是它重要关键的，也是它出现比较多的。那在要节第一个我们都要看见是撒母耳记上12章23节，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所以他不停止为以色列的百姓来祷告，不停止为他们来祷告。那这个是他的一个生命，是他的一个职事，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不停止为他们祷告。 撒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听命胜于献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原则。那当然，他讲到的时候，那个背景呢，我们知道扫罗他要献祭，但是他却没有听命令，他以为他在为神做了一件好的事情，事实上呢，他是违反了神的命令，所以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撒母耳在那里告诉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节哈，人看外貌，人从外面来分辨，那个子高的外表俊美的，人从外表来做很多的选择哈，但是神是看内心的。那在这些呢，就是当撒母耳在拣选谁是他要高的君王的时候，那在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那这一卷书就是撒母耳记上，那它呢主要的信息和书名意义是一样的，就是祷告，因为撒母耳的意思呢就是神听祷告，所以这本书充满了关乎祷告的事，所以我们看见哈拿祷告就蒙神的应允，那撒母耳祷告是以色列百姓得胜，那他因着以色列人要求一个王治理他们，就恳切向神来求告，他看不为神百姓祷告是罪，那诗人和先知也承认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在诗篇第九十九篇第六节这边讲到说，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所以诗篇里面特别讲到在求告他名，就求告神的名，向神祷告的人中呢，他特别就指出来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所以撒母耳在讲到祷告的时候，特别把他做一个代表，好，那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这是一个特点哈。那我们今天也知道主把一个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其实不是我们有什么大的恩赐能力能够做比主所做更大的事，乃是他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在他的名里面来祷告，来成就神的旨意。那从士师秉政到君王掌权的转移中，神兴起了另一个等次，就是先知。所以在神治神权治理的那段阶段呢，神设立祭司，祭司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那祭司代表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神界的祭司他旨意能够通行在百姓的中间。那在转换的这个过程之后呢，我们看见神另外特别兴起了先知来，所以撒母耳他开始的时候他是士师，他是祭司，那后来你看见他成为先知，好，进这个先知的职分。那借着先知，神把士师时代改变成君王时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改变。那士师记最后是停在以色列人没有往个人任意而行，这是我们上次最后交通到的，他们自己看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在撒母耳记上呢，他们是要求一个王，他们要求，你看士师记最后说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王，那撒母耳记上呢，他们要求 要有一个王。那其实这一件事情呢是一件恶事，也就是说是神所原初是不喜欢的一件事情。那因为他们表明了一件事，就是说他们拒绝神做他们的王，神应该是他们的王，但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要一个人来做他们的王，所以这个是神不喜悦的。但是他们要一个王像列国一样，那神用他们看起来是一件犯罪的事情，但是因为他们要求，最后神就答应他们的要求，就让撒母耳去高一个王能够来治理以色列的百姓，那兴起了一个王权，好，所以转换到了一个 王权的这样的一个治理的时代，这、就是一个王制的制度。那他们要这样的一个王，那神呢用他们犯罪的事件兴起一个王权。那但是背后来讲呢，我们知道神他要掌权，他在一切之上，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那但是借着这个国度呢，其实是显明一个小影，真正的是神他在那里掌权。人的心是不对的，他们要拒绝神掌权，但是神借着他们不对的，神兴起这个国度，兴起这个君王，他要找到一位就是合他心意的王，合他心意的王，也就是说这个王能够认识神的心意，他能够把神的心意带进来，这是叫做合神心意的王。那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我们读到撒母耳记在下面就讲到这个大卫，那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他认识神的心意，那虽然他后面有失败，但是呢他是合神心意的王。那最后借着这个王，神能带进一位君王，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那这个是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里面所要表明出来的。那以色列他们要一个王，那撒母耳记上呢在历史中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因为它有很多非常引人入胜，而且呢非常精彩的，你说是圣经故事也好，人的传记也好，那讲到撒母耳的童年，那又有很多属灵的原则，讲到哈拿、撒母耳、大卫、扫罗等等的，就有非常生动的事迹。所以我们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是其实很有意思的。那这本书照着人物分成三个段落，分成三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是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讲到撒母耳。那第二个段落呢，是从第八章到第十六章，是讲到扫罗的王朝。然后我们看见说，最后第三个段落呢，是大卫的兴起，是从十六章到第三十一章，这是讲到大卫的兴起。那在这卷书的里面呢，我们可以认识到说，他有一些人物，圣经人物。你仔细去读呢，里面就有非常的丰富，那有很多正面的，那也有一些是他们的缺点或者他们所软弱的，那失败的，那这些是成为我们的见解。那我们首先看第一章到第七章，是撒母耳的治理。那第一章里面特别讲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祷告，然后他的祷告得蒙应允。那哈拿我们知道她什么都好，她的丈夫对她非常爱她，什么东西给她双份的，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她没有生育，那所以在撒母耳记上一章十节，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念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头膏剃他的头。那他这里讲的终身归给耶和华，就是做拿细耳人。 拿西尔人呢是他自愿的来归给耶和华，被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的。那四世纪里面我们读到一个拿西尔人，就是参孙，参孙他就是拿西尔人。不过参孙呢，他把每一样拿西尔人所要求的点他都违背了。拿西尔人不能这个接触葡萄的产物，或者是不能喝酒的，那他却在葡萄园的里面。那我们看见拿西尔人的条例讲到你不能够去摸那个死尸，也就是说不能接触死亡的，他却从死的狮子里面呢取出蜜来。那拿西尔人他是告诉他不能剃头发的，所以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人家，结果头发被剃掉了。那还好，感谢主，我们也知道最后头发又长出来，眼睛被刮掉然后被关起来，头发长出来，力量恢复，所以他最后一次杀的人比他一生所杀的敌人还要多。那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二节，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了，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所以这个儿子叫做撒母耳。那撒母耳的意思呢，就是神听祷告。刚刚讲到神听祷告，也就是表达哈拿他的心声，就是说神听了我的祷告，把这个孩子赐给我，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那这就是撒母耳他的名字的意思跟他的来源。那上上一章二十七节他说，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就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所以哈拿非常的伟大，他的祷告满了信心，那神答应他的祷告，他所许的愿他在这里把它能够实现出来。就很多人祷告许愿，但是等到神真正的成就了以后呢，很多人也就忘记了，在一个难处中就呼求神，你答应我的祷告，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你。等到神答应了，神把难处解决了，很多人呢他就忘记了。但是哈拿不一样，所以哈拿他知道说这个孩子是神所赐的，那他的许愿要终身归给耶和华，所以他就把这个孩子终身归给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敬拜耶和华。那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哈拿，他讲到有预言的祷告，包含预言的祷告。第二章第一节说，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所以这是他的祷告，也像他所写的诗一样，好，那这么美丽啊！他的心因耶和华快乐，他的脚因耶和华高举，他的口向仇敌张开，啊，这是哈拿的祷告，非常的宝贵。啊，第二章我们也看见这个以利，以利呢是士师，以利也是祭司，但是以利有两个儿子，他们却是恶人，好，所以在第十二节讲的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所以别人来献祭的时候，他拿着叉子，他把人家的鸡肉叉了就抢走了一样，他们不尊重神，他们藐视神。他在那样的一个位置上，他应该是尽祭司的职分的，但是圣经讲到说这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那讲到撒母耳呢，二章十八节说，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所以你看见撒母耳是非常的单纯，就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那我们在这些记载的里面，那我们也知道说神开始跟撒母耳讲话， 一开始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是神跟他讲话，他以为是以利在叫他，他跑到以利那里去，可是以利说我没有叫你啊。等到第三次的时候，以利也是有经历的，那他就跟他讲说，那你就问耶和华，仆人在这里，我们的神要跟你说什么，你就在那里听。所以等到撒母耳听见了神的声音，他能够把神的心意传达给以色列百姓，所以他成为一个先知，成为一个先知。那我们看见撒上二章三十节呢， 有一个无名神人对以利有一个严重的警告，对以利有一个严重的警告。他说，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也就是说，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藐视神，他们不尊重神，所以神对他们呢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那撒母耳呢，他那个时候你看见他是童子，他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但是在那些日子，在以利的服侍的那段日子呢，后来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也就是说，在那段时间的里面，神不向他们显现，不向他们说话，言语稀少，那不常有漠视，所以是一个荒凉的时代，是一个人与神的关系是一个很疏远的那段的日子。那讲到以利，他知道他两个儿子所做的事情，可是他却没有真正的去纠正他们，管教他们。所以呢，好像他虽然也有讲，他也知道，可他也没有拿出一些实际的行动，非常的不够。所以表示说，那在这个对神的尊重上面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所以神在第三章开始呢，越过以利，本来以利是站在那个位置上，现在神他要另外拣选一个器皿，他要得着就是撒母耳，成为他的先知，来传他的话。撒母耳上三章十九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一句都不落空。那这是撒母耳，他说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立撒母耳为先知。所以整个时代在改变，撒母耳呢是一个扭转时代的人，他是一个站在一个枢纽一个关键的地位上。那我们看见神兴起他来，兴起让士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能够尽他的那一份。所以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那神向撒母耳的启示应验了，以利和他两个儿子受咒诅，那而且呢约柜因他们的缘故被掳。那这是一个以色列子民当中发生的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以利和他两个儿子，那他们受咒诅，那最后呢都死了，都死了，而且整个约柜被掳了。所以我们知道约柜其实整个会幕的中心就是约柜，那约柜呢所预表所讲到的呢，其实就是神他自己荣耀显在约柜的上面，在施恩座就是约柜的盖子，那神在那里与以色列百姓能够相会。那我们看见说约柜整个被掳了，是神他看见他子民的光景，他宁可让约柜被掳，而不愿意今天来讲他用他的能力来保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后面看见约柜被掳了以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在非利士人的地方，在大毁庙的里面所显出神的那个权能， 但是神许可宁可让约柜被掳。我们在这里看见哈，撒上四到二十一节，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人，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那这个是以利的一个媳妇，她生产后她快要那个因着生产的苦难她要离世了。那在之前呢，她讲到一个字叫做以加伯，以加伯。所以有几个名词我们 也慢慢也可以来注意哈，什么叫做以加伯？以加伯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啊，这个是非常悲惨的情形啊。那以色列百姓我们知道是神他用大能大力把他们带出了埃及，那这些是神拣选的族类，不列在万民中的。那这些呢，你看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下来哈，然后整个以色列百姓神与他们同在，神也应许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行。那虽然他们也软弱也失败，但是你看见在旷野中还是约柜走在前面引领他们，然后呢在征战的时候，当他们愿意来倚靠神，神就在前面为他们来征战。那到了这个时候，一个最荒凉的情形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但是约柜呢，他成了非利士人的咒诅。在五章第七节，雅斯突人见证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啊，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卫的身上。我们详细的去读这些故事哈，因为神显他的能力，那我们看见这个大卫就倒下来。那这些非利士人呢，他们都害怕亚斯突人间这个光景哈，他说啊，神的约柜不可以在我们这里。那我们看见到第七章第一节，基列耶利人就下来，他们不要约柜了，因为约柜在哪里呢？对于这些外邦人来讲，就带来咒诅，带来灾害哈，他们神痔疮，他们有各样的问题，他们就后来基列耶利人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身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神的约柜。哇，这些就是认识约柜的宝贵，认识要得着神他的自己。所以他们愿意，虽然这些外邦人说不要，虽然他们说这个约柜到哪里去啊，他们都会喊叫起来，就带来很多的灾害，可是对神有另外一个认识的，真正认识神的，那基列耶利人把约柜接上去放在亚比拿达的家中。约柜在基列耶利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那这是撒母耳记上二七章二节，这是讲到撒母耳的那个执事，所以他是借着祷告叫以色列全家有一个大的改变。从前面我们看见那个荒凉的情形啊，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了神，神的荣耀也离开了以色列的百姓，但是神就得着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就是撒母耳，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的祷告，约柜在基列耶利许久，过了二十年。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如果你想到二十年是一个非常长的日子，有时候你祷告了几个月，你就说神为什么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复兴已经求了好久，甚至祷告了几年了。但是撒母耳是祷告了二十年，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归向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所以撒母耳是一个认识神的人， 那他怎么样在这么荒凉的时代，他等于是说把以色列百姓能够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能够转向神，倾向耶和华啊，这个是一个太大的事情，就是撒母耳。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求圣灵也开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看见他怎么样祷告，他不停止他的祷告，借着祷告看见神能够做事，只有神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情。那这个是撒母耳，然后他用话语来劝他们，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能够除掉，外邦的神能够除掉。那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就除掉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所以到了十一节呢，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好，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哈，属灵的名词叫做以便以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都帮助我们。好，这是第一个大段哈，是撒母耳的治理，撒母耳的治理。那我们现在看第二个大段，叫做扫罗的王朝，这是第八章到第十五章，讲到扫罗。刚刚开始讲到以色列人呢，要求有一个王。那以色列第八章第四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那他们要求要有一个王来治理他们，像列国一样。那耶和华神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很特别哈。所以如果这件事情呢，其实撒母耳也不高兴，因为你们要立一个王，不是耶和华来掌权，是要像列国一样。但是神在这里说，是的，他们呢不是弃绝你，是弃绝我。可能撒母耳也许他会觉得说，他是士师，他等于就是站在一个王的这个位置上，那当时候呢，如果他的儿子能够接位的话呢，应该是合理的哈。但是他儿子呢不行他的道，所以人家不要他的儿子。所以撒母耳呢，他的不高兴或者说他的不乐意呢，神在这里告诉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他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等于是他们是厌弃神哈。但是神还是许可他们，还是告诉撒母耳说，你去高。那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所以他听见神说，他看到扫罗的时候，我们在二十一节呢，九章二十节，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因为撒母耳跟他讲说，这是神的心意，高你做君王。那我们看见开始的时候，扫罗他的情形，他这么谦卑，看起来他的情形其实是蛮不错的，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是说他是便雅悯，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他的家呢又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好，那这是扫罗开始的一个非常好的情形。好，那十章第一节呢，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祭司是受膏的，先知是受膏的，君王是受膏的。那受膏者呢，其实他真正的意思呢就是弥赛亚，我们也知道就是基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 所以主他身上有三重的身份，他是祭司，他是先知，他是君王。那在旧约是一个预表，那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是兴起扫罗来，那用膏膏在扫罗的头上。那扫罗呢，在第二日呢，将百姓分为三队，在晨更的时候呢，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所以十一章讲到他的征战的得胜。好，那在十二章里面是撒母耳对于百姓最后一次的讲话，最后一次的讲话。那我们看见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们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已经立了扫罗做你们的王。那二十节，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所以二十三节是我们刚才有读到，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不祷告是得罪耶和华的。所以他想到说，不停止为你们祷告。那我们在这里讲到说，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这是撒母耳他最后一次公开的讲话，然后有勉励的，有警告的。好，那这是先知非常特别，他们有勉励，他们也有警告。那我们看见扫罗呢，他初次的跌倒，所以扫罗这个君王，但是呢，他第一次是不顺服，他擅自献祭。撒母耳叫他等他来的时候，他们能够献祭，但是呢，扫罗好像看见这些百姓都要离开了，他心里就急了，他就自己先把这个祭献上了。那等到他一献上的时候呢，撒母耳就到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神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好，合神心意的人，耶和华寻找一位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合神心意的王就是大卫，就是大卫。好，在这里撒母耳跟他讲说，因为你做了糊涂的事情，没有听神的话，也就是前面我们读到的听命胜于献祭。那所以也就是说，你以为你在那里所做的是好的，因为献祭本身来讲是一件好的事情，可是呢，你却没有遵守神的命令。那这个呢，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听命是比献祭还要重要的，还要重要的。所以在这边他就讲到说，神要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他说读这书上预言的是有福了。那不只是这样，有福的是谁呢？除了读以外，还要遵守的是有福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好，那在十三章十五节到十四章五十二节，我们看见扫罗第二次的大得胜。那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仇敌，就是摩押人、亚摩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所以他也是一个征战得胜的君王。但是呢，他所犯的错却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他在的时候神还能够让他被使用，使用他来征战为以色列的百姓。但是等到大卫兴起来了以后，我们看见整个情势就一直在转变了，一直在转变。那扫罗第二次的跌倒呢， 是不顺服，他擅自留下当毁灭的人和物。那这是第二次的跌倒，那这是在第十五章。那第三个大段落呢，是大卫的兴起，是十六章到第三十一章，十六章到第三十一章，这是第三个大段。所以在撒母耳记上三个重要的人物，那第一个呢就是撒母耳，第二个呢就是扫罗，那第三位呢就是讲到大卫。那在撒母耳记上是讲到大卫的他的早年，他的早年的情形，他的寿高。在十六章第十一节，那这边讲到大卫的被选和被高。那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因为每一个来到撒母耳面前的时候呢，他问神，神都说不是。前面有七个儿子，他看了，结果呢，有的他看得非常满意，他觉得这个就应该是了，可是神说不是，所以他在问他说，问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小的，通常你在家里面好像不会说把一个最小的拿去放羊，去做很辛苦的工作。可见大卫呢，从小他跟他的哥哥们也是不一样的，看见他从小他去放羊，他是殷勤的，而且呢他是尽责的，他能够保护这些羊，他是非常勇敢的。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耶西呢打发人去叫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这是神在说的，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所以旧约是一个预表，那在预表的里面呢，你看见这个膏在大卫的头上，他用膏油来膏他，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他。所以今天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知道圣灵的膏油，他用膏膏我们，神怎么样用膏来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他叫做受膏者。那主耶稣为我们承受圣灵没有限量，他今天也用圣灵来膏我们，来膏我们，所以叫我们能够里面，你看见膏了以后呢，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大卫受膏，那他非常不一样。我们在圣经里面就看见，那扫罗他原本也是受膏的君王，那但是呢，他整个人是让肉体从他里面活出来，那这是扫罗的一个情形。所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呢，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便离了他。大卫是一个美歌者，那他弹琴带着圣灵的能力，让仇敌会离开。那下面十七章你看见大卫战胜歌利亚，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啊，非常的精彩。十七章三十三节，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作战士。三十七节，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是非常勇敢的，他在牧羊的时候，狮子来了，熊来了，他都能够把他们战胜。那么你看见他是一个实际上面对这些仇敌，面对这些危险，那他从这个环境的里面呢，他也经过了许多的训练。那在十七章五十节，大卫是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 那大卫手中却没有刀，扫罗要把他的盔甲给大卫，大卫这个穿不上去啊，他年纪还太小了，那那些太重了哈，那他用机旋甩石啊，把非利士人把哥利亚给打败了哈。那十八章是讲到大卫与约拿丹，约拿丹就是扫罗的儿子，与他结盟。那扫罗因为嫉妒啊，所以在十八章第六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从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从以色列各城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及庆鼓，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一个得胜的时刻啊，啊，这么多人来欢迎，在那里击鼓，在那里跳舞哈，在那里庆祝啊，因为他们的敌人被打败了。那可是呢，下面一句话哈，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是这么一句话，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所以他里面有一个嫉妒，怎么是大卫杀死万万，他这个君王扫罗说他杀死千千啊？所以呢，我们看见那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试验，大卫能够胜过万万的这个试验。很多时候这个万万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所以如果人家是夸你啊，你是最好的，你是最棒的，其实也是一个试验。大卫能够胜过那个试验，但是扫罗呢胜不过千千的试验，所以他就大大的发怒。那这个呢就产生了一个后果啊，所以他开始要杀害大卫。要杀害大卫，所以开始二十一章到三十章呢，大卫他开始一个逃亡与漂流的生活，好，所以他是非常凄惨的哈，那到处是被扫罗在那里追杀，所以我们想想那个情景哈，他那个时候你看见你年纪太轻，本来扫罗说你不应该去跟哥利亚来作战的哈，你年纪太轻。所以大卫呢在家的里面，哥哥好像也不是太尊重他，但是你看见他把哥利亚这么难对付的一个仇敌把他打败了哈，可是接下来他并没有得到好处，他反而是被扫罗，那你看扫罗是一个君王啊，大卫他不过是一个年轻人，可是现在呢扫罗要来追杀他的意思，所以大卫在到处逃跑。我们可以想想这个情景哈，他将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吉，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鼓血乱画，使唾沫流在胡子上哈。所以到这个王雅吉，他觉得说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疯子在我们这里。他也没有必要好像说要去把他杀掉或者是怎么样哈，就放了他一样。那我们在诗篇第三十四篇这个大卫写的诗哈，第一节他说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这事。你看见外面他受到的这个环境啊，这个痛苦，大卫呢却能从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写诗哈，这就是大卫非常的特别。那整个诗篇呢，大卫是主要的作者。那他写的诗在这个环境里面，在亚比米勒前装疯的这个环境里面呢，被赶出去这个时候，他写的诗是怎么样？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你看这个生命实在是非常美丽，被赶出去在这个外邦的王面前装疯，这样的情况下他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藏在他的口中。但是我们看见大卫在一个落魄，在一个非常潦倒，在一个非常 好像人应该觉得他很可怜的情形底下呢，他逃到一个地方，逃到哪里呢？亚杜兰洞。亚杜兰洞却发生了很奇妙的事情哈，他的弟兄父亲都全家听见了，就到那里去。那第二节，22章第2节啊，他说：“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好，弟兄姐妹，这些窘迫的、这些欠债的、这些心里苦恼的，好像被这个世界所弃绝的人、所看不起的这些人，那他们呢，到大卫那里去。我们在后面看见大卫跟着他的都叫做大卫的勇士，大卫的勇士。所以感谢主，他们来到大卫这里之后呢，变成了大卫的勇士。所以这个是大卫呢，他在最低潮的时候他所得着的，等于是说这些人的改变是因着大卫而被改变。那还有机会，扫罗在要追杀他的时候呢，在山洞的里面，那大卫得着了机会，他能够杀扫罗，但他没有杀，因为他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但他把那个他的衣襟割下来哈，他割了扫罗的衣襟呢，随后大卫心中自责。所以我们就看见大卫他是一个灵里面非常敏感的一个人。那他也告诉扫罗，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大卫也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那25章讲到撒母耳的死，31章讲到扫罗与约拿丹的死。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下1章11节，那大卫呢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嚎，禁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那我们从后面补着看呢，扫罗跟他儿子约拿丹，那他们死了之后，大卫并没有说他们是扫罗是来要来追杀他的，他死了他要庆祝，他是怎么样呢？撕裂衣服，在跟随他的人也是这样，他是悲哀哭嚎，禁食到晚上，他敬畏扫罗也是神所高的，神所拣选的。那但是扫罗呢，他开始很光明，却在黑暗中结束。那他不仅是逼迫大卫，而且要杀害他，因为神不回答他，他甚至询问一个交鬼的妇人，最后他扑倒在战场上，悲惨的死了。扫罗的一生，我们看见他虽然开始也是非常好的，可是呢，他却让肉体在他身上掌权，他却没有尊重耶和华，没有听耶和华的吩咐，这是扫罗的结局哈。所以求主也给我们非常深的警惕。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交通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原本是一本书的，所以我们从这一个地方呢，可以看见撒母耳记上讲到撒母耳的治理，讲到他的早年，讲到他的中年。那撒母耳记上呢，8章到15节讲到扫罗的王朝。撒母耳记上10章开始，一直到撒母耳记下24章，整段呢是讲到大卫的王朝。好，我们就停在这里。